我们应当思想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啊，我们所认为这个使者是什么意思？
英语是使徒 apostle。
这个使徒是什么使徒？这个 apostle 是什么意思 ？apostle 是什么意思？因为一般我们讲的使徒都是讲到啊，保罗啊、彼得啊，哎，他就说耶稣也是一个使者，怎么？因为大祭司我们比较容易懂，为使者是什么？跟大家说过了，他不提出来我们可以不懂啊，他提出来我们就要得稍微去留意一下的了。一般来说，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
这应该就是被差遣出去，带着一个使命，带着一个任务吧。
对，使者的这个或者是使徒呢，有一个基本的意思，小写的意思呢，就是把你叫过来再派出去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保罗写罗马书啊，罗马书一章一节啊，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家他们写信的不是说像我们一样随便写的，真的不是。耶稣基督的什么？他不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被神叫过来为使徒，看见了，特派为传神的福音，你明白了没？这顺序不能变的啊！再说不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啊，奉召为仆人，没有这样的事儿的。我跟大家说过好多次了。没有人会把自己的儿子叫过来做奴仆的，没有这样子的事情。仆人都不是用找的，仆人是你自愿，对不对？我跟大家讲过，在出埃及记里十诫以后第一件事情就讲，你如果爱你的主人，你把自己终身奉献给他做仆人，终身归耶和华为仆人，他是仆人，主把你召过来，再把你派出去，有一个特别的任务是什么？传神的福音，这个叫做什么？使徒。但是呢，还有在福音书里面呢，主耶稣讲他立的十二使徒啊，那个时候都没讲那个使徒到底什么意思。但是的确，主耶稣叫他们打发出去啊，传天国的福音呐、啊，什么什么。哎，把你叫过来再派出去呢，有一个特别的使命，这个叫做使徒。那耶稣基督作为使徒，作为使者是什么意思？大家能不能想到他自己的话？
耶稣说他来为要遵行神的旨意。
哎，那是他遵行神的旨意。现在讲的是派他来，有一个特别的消息，特别的任务要你去做。还有没有更好的话？
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这是他来的一个内容，他的一个目的。有没有他自己讲他是一个这个，他有这种 apostle， 有这种使徒的职分来到这个世界上？
那是说他上十字架这件事吗？
那肯定是的，但是有没有他自己的话？
说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
他来要救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倒永生。
约翰福音里主耶稣的祷告啊，他祷告说：“父啊，你所交给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什么什么的。”
对对对，这个也是、啊、你所赐给我的人呢，我一个也没失落啊。但是最清楚的，从这个使者这个角度来讲，是他对比拉多讲。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啊，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间，特给真理做见证。凡世间属真理的人，就到我这里，对不对？这是他的什么？他是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间。然后他在约翰福音里面最喜欢给自己怎么称他自己啊？父所差来的。”神所差来的，对不对？他最喜欢用这个名字了，所以这都是讲到他是从神那里特别差来的这个角色，这是为使者的角色。所以当你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这个词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们的功课啦，你要去把这些词的根据找出来。还有呢，为大祭司的耶稣，大祭司就比较清楚了啊。但是很有意思，第三章二节他怎么说的？他就是讲的耶稣，为那设立他的敬忠。那这个设立他是干什么呢？设立他为大祭司，设立他为真理做见证的，设立他为父所差来的啊，设立他为让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啊。 这都是设立他，他为神所差派来的啊，为父尽忠的意思就是说呢，啊，子怎么听见就怎样行啊，子离了父呢，就什么都不能做，这叫做尽忠。可是他还没讲这些，他直接先提出了一个人物，这个人呢也不是大祭司，可以说他是个使者，是谁呢？就是摩西。哎，在这个地方要把耶稣提出来和摩西比一比。哎，圣经里面还有谁把耶稣和摩西比呢？要去想一想啦。今天永根不在，他要说我的问题都很刁钻了，不是刁钻，这个真的你要想一想嘛。他拿来跟摩西比，哎，那我们也应该想想，还有没有别人拿耶稣和摩西比？
耶稣，
啊，耶稣怎么说？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舌，人子也被照样被。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舌，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对吧？那我最近来跟大家写了这句话非常重要，三章十六节是解释这句话。所以三章十六节实际上说因为神爱世人，但是我们中文没把这个因为翻出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句话是为了解释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舌，人子照样要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他拿自己跟摩西比，你比了很多次啊，我不审判你们啊，在神面前有一位审判你们的就是摩西，还有谁在比摩西的？这问题比较难一点哦。
斯提凡算吗？
斯提凡是讲到摩西他自己或者他把耶稣跟摩西拿起来比的。圣经里面还没有人自己跟摩西比的，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人物？
保罗讲了定罪的执事呢？
哎，保罗是在比谁呀？谁跟摩西？
摩西。
谁在比摩西？
保罗呀。
哎。保罗自己拿自己跟摩西比，你看看，哎，天下有这样的人吗？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想过？他怎么会这样比呢？他不是在摩西跟耶稣比，摩西跟耶稣拿出来比是希伯来书比的。保罗在比摩西的时候，他是拿谁跟摩西比啊？拿他自己。他怎么比的？谁知道？
定罪的知识就都算有荣光了，何况我们这称义的知识岂不更有荣光吗？是哥林多后书。
对，这个称义的知识是讲到谁呀？
讲到保罗他的成功。
对对对，我们传福音的，我们这个新约的知识，教会的知识，福音的知识，这个知识这个字就是 ministry， 这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挖了啊。那基本上呢，保罗之所以拿自己跟他比呢，意思其实就是我们所有的新约的子民啊，实际上我们的职分都是比摩西更有荣光的。他把摩西叫做将废者，呵呵，那将废者的结局，呵呵，你看看他。但是有没有一个人很客观的拿来把摩西跟耶稣比一比？哎，真的还没有，就是耶稣自己比，对吧？为什么需要比呢？因为这就好像上次最近什么斑鸠是吧，发给我九九重阳节啦，这个中国好多人都在拜谁啊？哎，毛老爷，这是真的是假的我也没看见。反正斑鸠是最会在网上啊，在我们群里面散布反动言论的。嗯，你们在国内有没有看见有重阳节拜毛老爷的？有没有？
没注意，不知道。
你应该到山东看看。以色列人呢，什么事情他就离不开摩西。摩西讲的话他们又不听，可是呢，他们最怕谁啊？最怕摩西，就是怕摩西。摩西在以色列人的心里面，是像这个中国的啊粉红的毛老爷在他们心里面，就是类似这样的位置，或者像儒家的那个孔老夫子，不可动摇的地位。因此呢，你要破除迷信的，你非得拿耶稣跟摩西比一比。那摩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这个历史人物，这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你先到网上去看一看关于怎么看毛泽东这个人呢，那有各家说法，有肯定的说法，有否定的说法。那你要看摩西怎么回事呢，大概都是肯定的说法，可是你又讲不准到底摩西这个人被摆在圣经里面他 第一重要是要我们从他身上学什么，对不对？这是很要紧的事儿。你在圣经里面读到一个人物啊，读到撒母耳啊，撒母耳要我们身上学什么？所罗门啊，我们要在所罗门身上学什么？那其他的不说，摩西摆在那儿，这又是旧约，那旧约都已经过去了，对吧？我们也知道啊，耶稣比摩西好，但是摩西他对我们这些基督徒的所谓属灵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看摩西应该从哪个角度来看他呢？谁能告诉我们呢？底下这句话有没有给我们答案呢？
敬重。
什么样的人才要敬重？什么样的人才有所谓的敬重？
仆人。
仆人啊，对啦，摩西是旧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什么典范呢？仆人的典范。所以你单看他这句话就行了，就已经值回票价了。为什么要读希伯来书啊？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啊，到了第三章第五节他就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看见了没有？任何时候你要去读摩西，你不要忘记他是一个仆人应当怎样尽忠的榜样。那摩西怎么样尽忠呢？还有哪一些的敬忠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他很谦卑嘛。
他很谦卑，怎么说他很谦卑？
凡是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不是自己钻断了，他都是匍匐在神的面前，求寻求神的旨意。然后再按照神的心意而行嘛，不是按照他自己认为自己的知识而行。
对你这个仆人来讲，你在你读摩西的这个生平给你最大的触动是什么？
就是挨了骂以后啊，你就在神的面前去抱怨，不在人的面前抱怨。
鸽子呢？鸽子给我们讲讲，对你这个仆人来讲，摩西给你最大的触动是什么？
我觉得我没那么谦和呀。
你为什么说摩西谦和呢？我知道耶和华称赞他，对不对？唯一人
圣经上说的。
可是他到底哪些事情上让你看出来他谦和，对吧？我看他发脾气很凶啊，我们不是很多人喜欢学摩西发。
对啊。我再想想吧。
那所以你看看，连鸽子都需要想，我们就知道这东西，哎呀，真的是圣经虽然读是能读啊，懂也懂啊，真明白还不容易嘞，是吧？触动这个词是我跟各位大陆同胞学的啊，我们台湾没这个词儿。我们说感触、感动。
摩西他好多的事情，都是他自己不愿意做，或者说是他按照他自己的能力来说，他是做不了的。力不能胜的。比如说，他以前就想要拯救以色列人，就被弟兄一告，吓得他就跑掉了。所以神召他出来，他又年纪又大了，他原来年轻力壮都没有能力，那个时候可更没有能力，但是神召他出来，他就去做了。
是啊。
还有让他去见法老，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在法老面前说好说歹的，但是神召他去，他就去了。就给我感觉就是说，照着神的召他的去做的事，他就忠心去做。而且去做的时候他就刚枪壮胆，能力就出来了。他自己是啥都干不了的。
所以实际上我们所认为的摩西跟摩西怎么看他自己可能有相当大的差别，是吧？
对。这一点对我的感触是很大的，因为从我自己的能力啊、力量啊之类的，我觉得啥都不行。但是一顺服上去的时候，一说话之类的好像还底气还挺足的。但是一看到自己的时候就是胆战心惊，啥都做不了。
一提到摩西我就会想到摩西五经，他是一个很好的传播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人。
怎么说呢？
他写了书，他写了那么多书。能够记载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把福音传出来。
这个就是绝对算是尽忠，对不对？这个我们所说的摩西五经啊，从创世纪到这个生命记啊，都是摩西在神的面前领下来照样写下来， 但是把这个东西写下来就是不容易。
我这想了一遍摩西的故事，我想那个刚开始读的时候还是印象很深的，耶和华又灭掉以色列人嘛，就是说他们已经败坏了，让摩西去求那个事情，就尼可他的名字怎么着来，图摩是啥啊？
对对，
不为自己建立后代啊啥的，就是说你既然是已经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你领到半路是吧？那别人怎么说你是吧？你把他们领到目的地啊，我这个无所谓是吧？你就为以色列人求那个事情，和保罗的为我骨肉之亲宁可什么什么怎么样，还有耶稣的这种舍己，这个对我觉得是触动或者是影响比较大的，想到这里还是很感恩的。
对，弟兄姊妹要是不是很熟这一段事情，你要去看看，就是那个时候百姓得拜了金牛犊嘛，耶和华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啊，他就跟要找摩西就站了一边去啊，你且容着我，我把这些百姓，这些印着景象的百姓就把他们灭掉啊，我和你呢另外立约。这神对他明讲的，摩西说不行不行，他怎么个不行法呢？这就是做仆人要有见识。那是你把这些人都领出来，大能大力把他领出来，然后在旷野把他们杀了，这事情是不对的，对不对啊？他就求神了，以后这个有瘟疫在百姓中间呢，也是就是摩西就是站在神跟人中间代求啊，这个东西神把它叫做谦和啊，我们把它叫做不要命勇敢，是不是？可实际上他是有见识的仆人，他是在替神想，就像鸽子所讲的。可是呢，你如果读摩西的一生啊，从做仆人的角度来讲，那尤其是应该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体会跟感受。因为摩西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越来越有办法的人呢，还是越来越没办法的一个人呢？到了最后百姓都要过河了，还在那里淫乱呢，那摩西怎么办呢？以前百姓拜的金牛犊，那摩西那时候还比他到最后还年轻40岁呀、啊。摩西把手中的石板给他摔碎了，磨成灰，就倒在溪里叫百姓喝。到了最后啊，那不单是摩西俯伏在神面前，他是俯伏在百姓面前。当以色列人在石亭行淫乱的时候，飞鸦拿着长矛就去刺，那个时候瘟疫在百姓中发起来了嘛，飞鸦都拿出办法，摩西已经没有办法了，他就哭啊。可是在他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是不是还在敬忠啊？他是诶，是诶。哎，如果神跟你说，你看当年这个长征，对吧？大家跟着老毛，为什么呢？因为还有盼望。中华民族大救星，你跟着他往哪儿你就去哪儿吗？躲到岩干啊，他就发表他的精神讲话啊。很重要啊，你有个精神领袖吗？后来呢，那苏联老毛子说你赶快到东北去接收啊，他就赶快是吧，坐了火车就赶在蒋介石前面去把那些军火都接收下来，这就是有盼望，有盼望。老毛也兴奋呢，跟着他的人也兴奋。摩西不一样，摩西先给他一批百姓救出来，然后明明跟他讲啊，这些百姓因为不认识我，因为不信我，所以他们都要倒闭在旷野。哎，他们进去探迦南地的日子呢，40天呐、啊，一年抵一天，他们要在旷野40年都倒闭在这里。哎，这个我们看得很轻松啊，你要替摩西想想，神给你的教会，神给你的羊啊。除了两个，那两个你不用去给他们上什么主日学啊晋升班啊，造就班啊，奉献班啊，拆船班啊，什么都不用上。这个约书亚跟加勒他们已经可以进去嘛，也不需要你摩西帮忙了，对不对？那你要你牧养谁呢？要你牧养剩下的这些，然后剩下的这些呢，没有一个有出息的，全部要倒闭在旷野40年。然后你呢干什么？陪呀。陪呀， 陪他们到底呀、啊，你就看着这批人不断的发怨言，不断的背叛神。那摩西讲话他们并不听的，摩西每次到神的面前那诉苦，可是诉的真苦啊，这些百姓太难管了，我哪里能够有这个能力。哎，你就看见这是什么，这是仆人最高的表率。他服侍主是最没有成就的。一方面你会觉得像安安讲啊，他穿起来摩西五经对吧，可是他并没有得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啥都没有啊，里面讲的话老百姓都不听啊，他带着这批人通通都死光啊，而且都死在旷野，一个都不少啊，圣经特别讲啊，百姓过了这个撒略溪的时候，兵丁都倒，就是当年出来的那些人20岁以上死光了，然后耶和华才说你们可以转回旷野的路，现在要带你们过去了。带你们过去的时候谁不能过去啊，剩下大家都可以过去，只有谁不能过去啊，只有摩西不能过去。这个叫什么啊，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啊，一个人服侍神啊，你要看摩西。不但看主耶稣，你光看摩西就行了。你看保罗呢，哎呀，实在是比不上，对不对？那保罗是大有作为的，这个教会那个教会，这里传福音那里传福音，还可以上诉罗马皇帝，对不对？到习近平面前去打官司，你看看这个人多厉害。摩西呢，他没在旷野建立什么教会啊？啊，有没有让这些人悔改？什么都没有。可是他是仆人的至高榜样，他在神的面前一直尽忠，直到他的最后一口气，神亲手把他埋葬。结果他进去应许地没有啊？他当然进去应许地了吗？你后来那个变化山不是在应许地吗？他不是跟主耶稣在山上吗？神不会忘记他的仆人。可是仆人到底应该怎么服侍？如果还有问题，如果还有苦情，那请你去看摩西。这是希伯来书给我们点出来的重点呐。那还有一件事情呢，如果是仆人就在哪里尽忠啊，这里告诉我们在哪里尽忠啊，如同摩西在哪里啊，神的全家，或者说神的家。三章五节也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我们是神的家，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什么意思？那像归地兄他们现在在这个机构里面，对不对？他们做这个基督工人中心的同工，他算不算在神家尽忠呢？像我们的路加弟兄，对吧？这么多教会，他哪个教会都不属，他属于什么？他每次要受洗，有人要受洗，他就赶快同盟哥，我们是满福教会的，他认为他自己的家是满福教会，可他不在我们这里尽忠，这个全家尽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是沾他的光，对吧？嗯，这句话给我们什么样的体会？弟兄姐妹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Frank， 你有没有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啊？
嗯，不敢，我
哎，你这不敢就麻烦了，对吧？那你得想啊，你见主之前那主帅说你是不是仆人？是。你是不是蒙召？是。那你在哪儿尽忠呢？嗯，哎，你怎么样尽忠呢？
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
那是怎么在你身上怎么用法嘛？对吧？所以你至少稍微有一点底儿啊，你不能完全没底儿啊。
就是在神的子民中间嘛，就是神的。
神的全家就是神的子民中间，是不是？
就是当时来讲，就是以色列人中，
就是你来讲是什么？
就是我，就是在
你看，你光笑我就知道了，我就知道你还年轻啊，对吧？你要开始想了，你要开始想了，你必须要有这个底气啊！你既然是仆人，这已经讲了两次了。仆人是什么？在神的家，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他的一生就是焦点在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你是在教会内，在教会外，在体制内，在体制外，什么样子叫做在神的全家尽忠？你自己一定先要有这个把握，对吧？而且这东西别人不能替你答的嘞。那叶班长， 专门找这种，你会发现我们那个飞鸟有窝都是这种没有在全家境中的鸟，到处乱飞的鸟。叶班长，叶班长，你的全家是什么？你的全家是叶家是不是？
我分享一下。
你说，
就比如说蒙哥住在美国。
你分享跟蒙哥什么关系？你分享就分享你的，好不好？
我举例子，我举例子。蒙哥住在美国，但是蒙哥不可能每天在美国转一圈，他是住在固定的城市。但对我们来说，你就是在美漂亮过。所以说，我们在神的全家呢，他不是说你每天每个教会或者每个月都跑一遍。
嗯，
你在一个人群中了，就我觉得主要就是在羊群。跟随羊群保送，对，你在羊群中，你在弟兄姊妹中间，主要是心智吧。比如说我现在人是在体制内的温州体系，
温州体系，
但是心是在神的家不限的这个体制内，只要能接触到的人群。就现在这个摩西这个例子哈，在目前有一个不大对的一个趋势，或者说反过来的，他也叫做仆人，在神的家境中，但是他不是说陪着羊群，他是说把那个叶特罗的那个建议发挥到，因为现在不好多搞这个小组嘛，就是哎，负责人管小组长，小组长管下面的，哎，这样一级一级的，他这种模式也叫。就不是做仆人，其实是做领导，在神的家掌权，这种感觉。
所以他自己需要跟主交战了，别人怎么做我们不知道啦。但是
就是目前有这种状态。
这个状态应该已经是很多年都是这样子了，是不是？只是说看他怎么讲嘛。我听国内的教会常常讲，就是他说我们小摩西，这个话都会出来。
对呀，很多教会就是还在祷告，希望教会有一个。像摩西这样的领袖领着我们复兴教会等等的，
上山是吧？
大有能力那种。
对，上山。其实主耶稣带门徒主要是下山，不是上山。这跟老毛还是比较近，老毛是下山摘桃子，是不是？但基本上所谓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呢，至少你可以这么说啊。所谓全家呢，就是说你必须要关心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给你的这周围的这些的肢体，从你的家人，你的孩子，像叶班长的叶家教会，对不对？哎，这个你得照顾好嘛。啊，在你周围凡是你力所能及的，就是鸽子讲的是很对，是羊啊。但是所谓在神的家境中，你总离不开教会，你是帮助教会预备建筑，帮助教会耶稣的新娘子装备整齐，好像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个是不会错的一个敬忠的方向。好听话难听话，有用没用，你至少要把这个心腹啊，主要是对我们的招，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教会叫做装饰整齐的教会，你自己心里面一定要有这个蓝图，你才不会跟着跑啊，你才不会跟着这个运动，跟着那个潮流，然后到最后呢反而自己教会里面呢可能搞得四分五裂，不是这样子的。你诚然敬忠，仆人是有什么忠心有见识啊，这都是圣经给我们的榜样。你要专心啊，神没有要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可是呢要我们彼此相爱，彼此鼓励，彼此建造，是不是？彼此接纳。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这群人需要在这样的彼此之间，这样的状况里面迎接新郎啊？因为半夜有人声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就不再有机会了。所以啊，尽管我们可能好多人都还没有见到面，那就是见到好宴呢，是非常非常高兴。我们在网上可以彼此关怀，彼此带导，彼此鼓励，对不对？让我们这一群人没有一个失落的，这是我们的本分，这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彼此能够尽忠，彼此看守，彼此 帮助，彼此提醒。好了好了，那这个是仆人啊，我们只讲了一点点，但是因为他把仆人提出来，你就知道这是方向，不会错的。